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在忙碌的生活中，为心灵预留片刻的安宁，与主同行。由陆江为你带来的每日读经，让神的爱点亮你的一天。
你的言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同大。诗篇119篇130节。大家好，我是陆家。西面带着神灵的启示，晓得自己为死以前必看见上帝所立的基督，现在带着神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就用手接过来。试想一下，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抱着这个婴孩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当他抱着这个婴孩的时候，他的喜乐和满足是无以言表的。从怀中那个婴孩的身上，他看见上帝应许所高立的，是以色列人所热切盼望的君王，就心里欢喜快乐。于是他就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抱着那个孩子，表明他的死期近了。那不是一种毁灭，而是一种释放。那个伟大而荣耀的事不久将显露出来。这个孩子将被置于死地，但是他要从死里复活，打破死亡的权势。而西面已经知晓这些事情，因为他说：“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救恩是另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这个老人的盼望。这个老人的盼望来自于他怀里的生命，这个生命与亚当的生命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个生命和我们的生命迥然不同，那个是一个一直长大到神面前的生命。这位老人得着，得可以昂然去世了。你有想过西面的信心真的是伟大呢？带婴孩来呢是个乡下人，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现在不过是诞生才40天的婴孩，可是西面却凭着信心认出的就是世人的救主。西面也看见死并未忘记还有永生，西面看历史并不恐怖不黑暗，因为得亏到主来的。后来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看见，保罗曾经在监牢当中写信给腓立比的信徒，在腓立比书1章23到24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呢。然而我在肉身活，为你们更是要紧的。”这个是一般人所看不见的，这个是基督徒的盼望。西面口中唱出的美妙诗歌，是路加记载的有关主耶稣降生的一连串诗歌当中的最后一首，并且成为教会当中一首非常伟大的圣乐《西面颂》。但的内容表达那个婴孩降生的意义，比路加福音当中其他的赞美诗歌，比如伊丽莎白的颂歌、玛利亚的尊主颂、撒迦利亚的我主颂、天使的荣耀归主颂更加清楚。得在30节到32节说：“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试想当时外邦人特别是希腊人的光景，希腊的理想主义或希腊哲学最关心的就是人的完美，其理想特别表达在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许多希腊大理石的雕像上，但他们的理想彻底的失败了，因为罪人没有救恩是不可能完美的。现在真光来了， 要照亮外邦人，也要成为以色列的荣耀。西面在圣灵的感动下，实际上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这个孩子来是为了所有人。这孩子就是神在救恩的历史上安排的最终的那一位。在今天的经文中，作者路加给我们一个非常美丽的画面。一般人当来到生命的黄昏之时，得对前途是黯淡无光的。但是在这里有个老人，他不肯走，一直要等到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要等到人类的救主果真来到。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人。如果只看西面的外表，那副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画面，仿佛是人类的悲剧。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个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叹息。每当想到这点的时候，总要感叹人生真的是没有希望。但是感谢主，这天又有个生命，虽然才出生不久，但是让这个老人说出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昂然去世。这种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命，能够让一个老人如此说话，你更能体会。这个生命是美丽的，也是空前绝后的，所有的生命都不能和这个生命相比。这个生命犹如沙漠里面绽放出来的花朵。路加福音把那个生命形容给我们看，这个生命怎样由胎儿开始，从婴孩，从小孩，然后到12岁，然后成为律法之子，30岁出来传扬天国，最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最后他复活升天。这个生命是有史以来人世间从来没有过的。这个是一个非凡的生命，是上帝赐给万民，包括你和我，最好的礼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确定你已经得着这个生命啊？
主耶稣说，烦劳苦打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听众朋友，当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的时候，主耶稣愿意为你分担，使你得安息。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
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下人间。
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欢迎是两个人在耶和人界里呢彼此赏望，他会有牧场，也会有疲惫，会有误解，也会有心酸，但只要愿意沟通，愿意理解，再难的关口也能慢慢的走过口。在这点我们陪伴你一起面对问题，一起学习爱的敢阐述或呢敢从容。欢迎收听由刘然为您带来的美满欢迎不太难。
谢谢收听美满欢迎不太难的节目。我们谈了早个来分析婚姻中有多困难，相信有不少的人会有共鸣。以下五次的节目里面呢，要以一个浪漫的眼光来谈婚姻，题目也非常的浪漫，婚姻的舞步，两夫妻相互配合的舞步来彼此适应，共同度过一生的岁月，的确是很美。这个也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夫妻关系。事实上，两人一起跳舞也有不合拍的时候。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婚姻中的彼此适应。婚姻由两个人组成， 在组合跳绳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适应迁就，经历不同的阶段。家庭又只有两人世界呢，至养育儿女，至儿女长大离开家庭的空巢阶段，最后配偶离世。在婚姻的不同阶段，夫妇二人可能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舞步，以下是在婚姻辅导当中经常出现的互动模式。第一，就是热扎型的夫妇。热扎型的夫妇呢，一般最引起关注，因为他们好好争吵、激辩来处理冲突。面对这类型的夫妇呢，很多关心他们的辅导员都会陷入一个困难，他们关于彼此指控，各说对方的不是，就很难承认责任，纵然是自己愤怒，也会认为是由对方引发呢，是对方令自己失控。就辅导婚姻的专家观察，热扎型的夫妇是十分难缠的类型，周遭的人不住地听到他们的申诉痛苦，也不断地宣誓要离婚，但是往往他们在申诉过后会有一段瓶颈期，长大大家都以为盼望挽回的时候，新一轮的冲突又爆发了。或是夫妇的激战瓶颈循环不断，令周围的人甚至是当事人夫妇二人都疲惫不已，这个就是热扎型的夫妇。这类型的夫妇呢，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有一些特征，在细心聆听他们互动的时候，我们会有以下的发现。第一，是他们比较难接受别人与自己的期望不同。比如说丈夫兴高采烈呢邀请妻子外出吃饭，妻子呢就拒绝他，丈夫就像泼了盆冷水，情绪突然又涌上，变成无意攻击，怒火在一瞬间爆发。而妻子如果按捺不住，抱一滑稽，往往就会以悲剧收场，破坏了夫妇一同享受美食的好开始。第二呢，是夫妻会依赖别人的认同。心理学认为，一个成熟的人可以分辨自己的感受和别人的感受不同。例举说，我喜欢吃鱼，但是你讨厌吃鱼，这只表示二人有不同的经验和口味，你与我的不同对我没得造成困难。但是对于热扎心的夫妇来说，别人的否定就像否定自己一样。比如说你讨厌吃鱼，似乎表示你认为我吃鱼没得品味，否定我的经验。又比如说你拒绝我对你的邀约，就像是你不接纳我，害得我难过。当丈夫或者是妻子过分依赖别人的同时，于是难于接纳别人否定自己的意见，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伤害。但当事人不触及这份伤害，而是以怒气保护自己，以攻击来为自己讨回公道。第三呢，是不能接纳自己不完善的地方。热扎心的夫妇一般较为难接纳自己不完美的地方，对人对己要求甚高，一旦听见配偶批评自己的时候，情绪上难以接受，就抱以愤怒来反应，哪管是微小的批评，例如今天做的菜难吃，衣服颜色不好等等，都会感到愤怒，认为对方不欣赏自己的贡献。其次呢，就是认为受制于对方的言行。热扎型夫妻他们大都认为自己的反应是由对方造成的，例如因为对方说话语气重，因为对方不领情等等等等。他们两人彼此都觉得只要对方改变，冲突就可以化解，这根本意味着其当事人不用为自己的情绪负上责任，也不能为自己的情绪做那样。假如对方不肯改变，夫妇间终日就会引起争执，他们只会感到无奈，接着就是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其实很多热扎心的夫妇都愿意为建立好关系努力而付出，细听之下，男方愿意为妻子做家务，在休闲日子安排一些活动，女方不断地听取好的建议和辅导，目的就是希望更了解彼此的关系，并且更懂得与丈夫相处。但有意思的是， 双方都觉得自己做了很多，只不过对方不懂得欣赏。在感觉委屈的情况下，如果是碰上生活偶发的不如意事件，很容易就爆发强烈的冲突，接着就是以激烈的冲突来联系。热扎心的夫妻不善于表达内心脆弱的感受，在与他们深入的接触的时候，就是激战的时候。有时候激战过后是一段甜蜜期，纵然他们不断的吵要离婚，甚至是短暂的分开，但实际上他们哪个也缺不了哪个。接着就是以负面的角度猜测对方的动机。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不难发现这一类热扎心的夫妇在压力底下常常以负面的角度来猜测对方的动机。比如对方心情欠佳而沉默不言的时候，另一方就认为他想用难看的面色令自己难受。基于这些负面的假设，彼此言语间就带着怒火和挑衅，而对方又以类似的理解阅读所收到的信息。如是者，彼此都感到被误解，沟通的结果似乎是越战越糟糕。双方都不再聆听，不再理清事实，而是认为对方故意的出击，要跟他算账，但是对方又不肯承认，于是冲突很快升级了。接着就是双方都觉得被误解，尊严受损。热战的催化剂是双方都用了很多属于判定的字眼，比如说你太自私、你不负责等等。这些判断性的用词和攻击呢，就容易杀击彼此的自尊，双方都觉得被误解或被伤害。由于彼此都沉溺在自己的伤害中，很难看见自己也是攻击的一方，在内心深处觉得自己在自辩，说事实而已。除了上述关系的特征以外呢，还有一些环境因素加剧了夫妇的热战。就比如说生活压力大，彼此的身心疲累。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两夫妻面对巨大的生活压力、工作时长、背负的责任、缺少休息、懈怠生活，很多夫妇为了生活要共同外出打工，晚上回家已经疲惫不堪，再加上子女的学业要求，更是百上加斤。总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也难免脾气暴躁，要是双方都遇上困难，就认不得哪一方可以迁就或让步了。第二呢，是时间限制了沟通。日常生活冲突在所难免，在充足的时间底下，夫妇可以借由沟通来化解，但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误会无法化解，于是就传得下去，在一些条件的诱发底下呢，就会爆发出来。但是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彼此都很难容忍对方犯错，纵使生活上一些微小的错误，也可以触发一场你死我活的离婚骂战。其实很多热扎心的夫妇本来就要求高一些，情绪紧张些，要与一个在自己眼里面经常犯错的配偶相处，实在难以容忍。接着就是长久愤怒未能饶恕，容易产生报复的怒气。至于长期累积的怒气，若未能以饶恕化解，很容易产生报复的怒气。由于对方未曾做出伤害自己的行为，内心未能平复，可能会刻意的攻击，例如贬低对方、刻意沉默、情绪操控等。在内心深处，这些无形的攻击是盼望对方承认他们所犯的错误，还自己一个公道。但无意攻击同样伤害对方，引发对方报复的愤怒，这样只是无形循环，纠缠不清。我们认识了热扎心的夫妻，可以找个来帮助他，又或是我们发现原来自己也是这一类夫妇，可以找个去纠正一些态度。时间有限，下一次我们下聊。
善是个令，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禅师拜他。善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时候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我孤单一个人在人海行走，
会让我做好准备。
面对成千上万个未来的门，
会让我做好准备。
就算这一个世界有一点冷，
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仁慈，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请不要忘了，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有的时候需要一颗心，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因为有明天就值得我向前进，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的生命中总有一个你，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我不会害怕未来所有的问题，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爱是恩赐，是忍耐，爱是温柔，爱是包容，不计算人的恶，不轻易发怒，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请不要忘了，
爱会让我做好准备。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